好的，我们还有几分钟 ，ESSEC 马上就到了。我想问一下，澳大利亚是不是能够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概述？来看看早期预警方面的一些内容。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该怎么去做。然后呢，就这些问题再进行讨论。谢谢。感谢海德。首先呢，在周六和周日讨论之后呢，我已经做了一些草拟的工作，相信这个问题也可以融入到我们的公约中。那我现在呢是简要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要做一些什么。第一个呢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提出建议，为什么要进行评议。那我们已经提供了一些保护工作，那这是 GAC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我们给了各种各样的申请，但是呢我们有各方面的原则。 GAC 也对某些原则提出了建议，来保证这些申请能够顺利进行。这些申请是不是真的符合指导手册，但是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
所以我们只是想要找到这个第一部分，然后呢再在 GAC 这个内部呢，我们也是在看几点这种特定的这种区域，我们必须要在礼拜六礼拜天要触及到的。这样大家也就知道哪什么东西有所缺乏。然后有好几个人他们进行了草拟，他们也当然理解这方面。然后如果有需要这些额外的这些内容的话呢，并且是合理的话呢，那我绝对在这方面提供支持。所以呢我不想说太多，我是想给大家时间来发表意见。那另外一点我要说的呢，就是来讲一下到期日。在这个 GAC 里面呢，我们的这个到期日是四月，所以呢我就是在好几个地方我们要讲一下。那我就是从这个听起来好像是11月16号的这个然后是在那之前很短的时间内，然后在所以呢那这样就给那个申请者这个很短的这种时间来做出反应。然后呢第三点呢，就是我想说的，就是从我所看到的，就是呢这个申请者呢他们在他们的这个也许是提供了这个提交了申请，也许是在早期的这个预警过程中，然后呢他们呢都是在采取行动，在他们自己所处的位置做出反应。然后呢因为并且被告知他们所处的位置他们应该是做得很好，而且我们也希望这个他们这一点能够发生。所以我只想确保这个是很清楚的。然后另外一点我想说的呢，就是没有在这个草拟里面，但是呢我认为我们也应该解答的或者是解决的在这个公报里面，也许是在我们的这个公开信里面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否有解决方法那也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来这个说明呢，就是从一个国家来的早期预警，以及或者说是从多重国家过来的这个早期预警，或者呢还是也许是这个一个国家过来，然后其他的国家可能也对此感兴趣，就是我们如何区别这些东西。然后所以呢我是说可能需要来决定我们到底如何处理这个问题。那这个 GAC 本身呢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具体应该发生什么事情，我是希望这个申请者们也能够很清楚。那我就给你举一个事例吧比如说这个澳大利亚它是有一个这个早期预警有一个特定的这个字符串那这个申请者呢被要求呢就是就是要求这个申请小组呢跟着澳大利亚取得联络，然后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看看是不是这个确实有问题 然后并且是否有其他的国家 对这个区域呢也很有兴趣呢，然后呢但是这并不是早期预警的这个类型，所以呢那如果我们能够说服这个澳大利亚能够并且采取某种这个解救方法呢，然后而且呢其他的国家也对此感兴趣，但是并不是这个属于这个早期预警的这个范围呢，那也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所以这大家也可能对此应该有所考虑。那你就是这个讲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对于这些国家就是如果他们这那个对早期预警呢他们是对这方面有担忧的那些国家，那你就应该过多的考虑到这一点。尤其在这个非洲啊，那他们有这个问题，他们就可以和那个国家可以展开对话。那这也是我个人的这个观点，然后这个具体这个GAC所处的位置如何我们还不知道。就是如果真是面临这种问题的话，而且我们但是我们是也给要那个申请者一定的机会，让他们能够有补救的办法，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讨论的问题。那我想就是一定要给这个ICAN以及我们自己还有申请者，就是具体这个过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要说清楚。非常感谢澳大利亚。那这是这个整个流程的大纲，他都给我们说清楚了，让我们能够有所理解。那你刚刚拿到了一份这个书面的文件，这也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有这种实体的了解。以及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我们就是在公告上应该列出一些什么东西来。谢谢我。那我也是同意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代表的发言。然后呢，那这个关于这个早期预警的可能性，并且呢是它反射车不光是一个国家，尤其是很多的国家的，可能会引发的这种地理位置的这种名称，不光是属于一个国家，也许属于好几个国家。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清楚的来处理这种流程。这不光呢是支持一个国家，也许是就是如果这个早期预警真的发生的话，不光是一个国家，也许是好几个国家都会触及到。非常感谢巴西。那现在是英国。早上好各位。那非常感谢主席。早上好。感谢澳大利亚代表发言。非常感激。你能够抓住这几个主要的这个要点。关于这个 GTLD 的问题。那我就先说的话，那我的那个建议就是呢，我们就是要就是关于这个规管这个市场的这个管理方面呢，我们要把它进行放大。就像我所说的呢，这个在 UK 我们也过分的担忧，关于 GTLD 的这种申请啊，与这个金融啊、健康啊，或者说这个慈善方面所相连的这些因信，所以呢，那我就是说呢，这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一点。这个有很多当然是还可以，但是我们应该把这个把这一点要进行放大，这样使得我们的这个董事会能够对此加以关注。那我第二点要说的呢，就是第三点，是第二点。我不知道我们是否真的是那个今天讨论的足够，但是呢。那我第三点就是来减少这种防御的这种行政管理。我是想尤其是这种特定的这种提议，我想说一下。从这个HAM， 然后还有 MIT， 还有他们的这些提议，它特别的刺激了我们在这方面的讨论，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注意到这一点，也有其他的这种提议。那在第五点，我是考虑到咱们是否应该提高 就是这种特定的提议呢，就是来提高权利的保护，关于这个 GTLD 它所针对的那些针对的那些版权的问题啊，在这方面的提议，我们是希望能够特定的提一下，那这是我的初始的这种初始的建议，就是回头希望大家在细节上，还要多说，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UK。那现在呢？好，请，您是想说吗？请，非常感谢主席。如果可以的话，请让我说中文吧。
OK， 有关 GTLD 台湾方面有两个意见提供大家来参考。第一个，申请资格在该部里面已经有很明确的规范，那现在如果对那个申请的资格要有所更动的话，需要顾及对申请者的公平性，所以呢，对申请者的资格如果要改变的话，要顾及他的那使用要合适性，所以呢，我认为申请资格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来公证，应该回归到该部里面所规定的部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从昨天 CEO 发起所做的演讲，我们知道 IDN 是让广大目前未参与 Internet 的民众是一个很重要的措施，所以呢，我们希望 ICANN 这边能够给 IDN GTLD较广大的弹性和自由度来让它发挥，以上意见请大家参考，谢谢。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ose comments. Okay, so we
谢谢您的这个评论。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要回到，我们现在可以就是进行分开讨论。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进行讨论。继续下去。那我们现在那我们的这个安全咨询委员会的这个 Patrick Autumn 他已经到了，我知道你这有一些幻灯片你想给我们放，那我有几个问题呢，我是想跟你说一下，其中一个就是这个 ASEC 的报告，这个已经这个书面文件的给大家发出去了。那你面前应该也摆着一份儿，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可以要求。那好吧，让我让 Patrick 来这个来讲。非常感谢 Heather。而且感谢 GAC 的所有的众位，邀请我们过来。那我的右面是我们这个GAC 的副主席，而且我还有一些这个 ASEC 的这个成员，然后他们可能也会进来，因为我们刚刚结束另外一个会议，所以那我要说的首先就是下一张幻灯片，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活动，就是尤其是在2012年的这个年度。然后这是有三个主题，一个是就是五点报告，五码点报告，那这个也是有这个书面文件，然后以及这个 ISEC 的发表的意见也在这个报告中显示，就是关键就看我们的时间的关系，然后我们就是尽量是按顺序来，所以五。所以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把这三个都给过一遍，但是你确实呢，从这个幻灯片你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背景都可以告知下一页。那这个安全咨询委员会呢是在这个2001-2002年建立的，然后那我们已经操作了超过10年。那我们这个ICANN 的董事会呢以及是并且我们是向这个董事会报告。 以及和这个社群报告，然后呢，那我们就跟你们所做的这个组织的这个职能呢又很相似，然后呢，那我们也是告诉我们的这个咨询委员会，然后关于我们的这个Interwang 的这个域名以及这个应用方面的它的安全稳定性，我们向他们报告，然后呢，我们有38个会员。然后我们是每三年这个委任一批，所以呢那每一个被委任的这个成员呢他都是任期三年，然后呢每一年我们都要进行这个轮换，然后一般就是4到5个成员之间进行轮换，所以我们一共有差不多35个人在我们这个ISAC 里边。下一页，那我们在2012年所做的活动呢就是这些。那我们有一个提名委员会，要有一个候选委员会，然后我们进行审核，我们这个1/3的这个ISAC 的成员他们应该再续，然后呢并且还有这个并且识别这些新的这些成员以及他们给我们的这个提议，然后进行批准。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管理我们的这个管理的注册方面的数据呀这些问题呀，而且是与这个不同的这个不同的这些问题相关啊。同时呢我们今天早上也进行了这个会面呢，就是来查看我们是这个使用的这种机制，然后来有很多的人还也在其他的这个论坛他们管这种工作说是垃圾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还该要用什么样的机制来如何解决所有的这些问题。在很大情况下我们需要进行协调，在不同的实体中进行协调，在互联网上进行互动。另外呢我们还关注 RootKey 这个转换的工作，比如说 DNS 改变，或者是根区域的这个改变。另外呢我们还参加了一些工作组 DNSSEC 计划，我们有这个工作组，昨天还开了这个新人的会议，还有明天还有就这方面做一些工作组的会议。我们还参加了 DSSA 的工作组，并且发布了一些报告。另外呢我们还参加了董事会 DNS 风险管理的这样一个工作组。下一章我们的一些活动概要，我们同执法机构代表昨天也召开了会议，并且我们同 SO 和 AC 在 ICANN 内部做了简报，就像这样的会议一样。同样我们还同其他一些社群组织不论是在 ICANN 内部还是在 ICANN 大会之间，我们都会同他们进行简报做报告。比如说在阿塞拜疆我们就有这样的会议。下一章我们的出版物到目前为止呢是比以前更多的，你可以看到有一张幻灯片，我们是写不下所有我们的这些出版物的。这比如说对内容拦截的这样一个影响提出的建议，这是几天前确定下来的。对 WHOIS 审核小组的最后报告，域名注册数据模型的报告，以及五点域的这个报告，对 GTLD 的这个国际化域名的报告，以及对 SSA 的这个工作情况，以及我们对SAC051 的这个一个路线图的一个草拟方案，这些我们所做的内容。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小组来看看我们有哪些衡量指标， 我们在这方面呢，我们现在我们还不能处理那些问题，因为我们要保证我们所提出的建议是对整个社区有益的，因此我们需要能够从在座各位这里获得反馈意见，因为这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解决问题，同时还帮助我们推出相关的这样一些报告。因为有些时候这些非技术性人员很难写出技术性的文章，我们要同 ALEC 进行合作，不仅仅是要把我们的一些技术性的文件翻译出来，还要把我们这些技术文件更好的、更明确的、更清晰的写出来，这样的话所有的人都能够知道我们在做一些什么工作，这是我们的期望。好的，下一章我们来看看是不是有人在对 ESSEC 有一些问题呢。好的，好的，有一个问题请说。非常感谢 Patrick， 感谢你的这个报告，但是我看到呢，在公众评议期间，就董事会来说，这些建议呢，公众社群呢非常关注五点域的问题，请您向 GAC 解释一下五点域是什么，谢谢。在下一章这个幻灯片上就写了什么是五点域，我们来还是来先看这个幻灯片吧，然后我们再来看你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这是不是你想问的？是的。好的，那我们再来看我们的这个演讲。人们经常问的呢，就是尤其是两年以前，人们经常问的就是在技术社群中，总有人问，如果我要注册点 brand， 我能不能使用这个点 brand 或者是点 something 这样一个东西，不要把它放在点，不要用点呢，我能不能怎么做？ ESSEC 称此为域名，这种域名是没有点的这样一个域名，也就是说这叫无点域。这个问题呢是 ESSEC 自己确定的，但这并不是一个正式的问题，比如说不像内容拦截等问题，这是一个 ESSEC 的问题，但是有很多人都对这个非常感兴趣，所以我们还是看一下吧。因为仅仅这只是一个技术社群的问题，但是呢很多人都想了解，所以我们现在就对此做出一个解释。在高的层面上，我们发现对于五点域是怎么处理呢？人们使用五点域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那这其实是不连贯的，而且也不是并不普遍的一个现象。比如说网页浏览者他在浏览的时候很少使用五点域，或者是它也取决于你要使用什么样的这个网络浏览器，你的这个电脑的系统是怎样的，还取决于你的这样一个电邮供应商是怎样的，甚至你的服务器是怎样的。因此也就是说你的这个电子邮件的服务器是怎样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无点域的一些重要的技术问题，这是我们很难说会出现什么事情。下一章，为什么要用无点域呢？这是因为无点域，如果我们正在使用无点域呢，比如说它是一个完全具有资格的这个域名，它通常是带点儿的，它可以提供一个长期的这样一个信任机制， 不论是在域名空间方面，也包括我们是否能够看看就这一个域名上面是不是能够进行扫描等其他的相关的技术工作。所以现在正发现的情况就是不仅仅是技术资源方面的，还包括呢就是你是否真的信任这样一个域名所它的这样一个执行的来源。下一点，我们能不能看一下上一张。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五点域，五点域它的推行呢就意味着不论你在获取的什么内容，很有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一些安全和稳定性的问题。下一章。所以我们的意见，正是因为呢五点域它还没有在全球推广， ESSEC 是非常反对使用五点域的。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情况下可以使用五点域，比如说在 MX 的这样一个记录，尤其是在顶级域名上的使用。我们个人认为只有是说在恰当的时候才能使用，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是并不恰当的。下一页，这是我们的结论。非常重要的是要明确一点，那就是 ICANN 它的这样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流程是怎样的。其实我们的报告已经写出了，已经提交给董事会了，董事会也要做出决议。决议就是要求员工来咨询相关的社群，来对这个 SAC 053的建议做出回应，并且就技术政策和法务问题上的一些细节问题提出回应。下一章。所以通过这样一个董事会的决议过程， ICANN 的员工已经开放了一个在2012年8月24号开放的一个公众的论坛。通过这样一个论坛， ICANN 员工呢开放了这样一个公共论坛，在这个论坛在9月23号关闭，但是人们仍然可以继续提出自己的建议，而这个建议期是在11月5号正式结束。也就是说，只要大家互相回应，ESSEC 是希望能够审核所有的这些意见，来考虑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做出相应的回应。我们已经做了自己的工作了，所以现在我们仍然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要进行回应。这个公开的论坛呢，可能是我们最有意义的工具，我们需要从那里获得建议，然后再向董事会提出我们最终的这样一个报告。下一章，谢谢。好的，我们再来看看五点域。 Patrick， 不好意思，我有一个问题，我有一个请求。对我来说，对于 ESSEC 他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是不是有一个提议？是不是有人在推行这个五点域的问题？是不是大家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呢？在我们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并不是确定是不是真的要这么做。我们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在使用五点域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自己作为一个个人来说呢，还有很多个人，尤其是技术小组的这些员工都认为这有很多技术性问题要处理，但是我们甚至不知道会有出现什么样的技术问题。对于 ESSEC， 我们的工作就是我们首先要获得所有的这些问题，尽管我们不知道会得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要对此进行调查了。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工作。谢谢。好的，谢谢。好的，瑞典、意大利，非常感谢。感谢 Patrick 给我们做的发言。实际上呢，我之前不太清楚，现在我可能比较了解了。非常感谢 Patrick。 但是呢，我的问题就是 Heather 刚刚才说的，既然这个提议不是那么有效的话，你为什么首先要去问，要去做这方面的工作，为什么要调查呢？就我来说呢，好像是另外一个 DNS 结构，完全跟现在的结构不一样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人要做这方面的工作，是不是有人要提出要申请这样的无典狱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反正就是特别的奇怪了。我想回答的就是呢，如果在你看完报告之后，你就会看到，我们的一大结论就是，如果出现这种无典狱，如果无典狱，也会在 DNS 的这个查询机制中找到的话，我们可能不会做出我们现在已经得出的一些结论。但是呢，在应用程序中，尤其是在运用程序中，无典狱呢，它是作为一个很好的机制，使得人们更好的输入域名。所以很多这些无典狱呢，不是说完全无典，它只是一个查询的机制。那在查询完成之后呢，有很多情况下发现，我们进入的可能不是一个无点域名，或者是实际上是一个其他的域名，所以我们可能输入的是无点的情况，但是真正得出来的是一个有点域，所以这是令我们非常困惑的一个时候。
非常感谢意大利代表发言。简单的说，就是有这种提议，在这个私人的单位说是采用这种无典狱的时候呢，那也这个问题呢，也就是与另外那两位所问的一样。那我想知道的就是，是不是已经有一些就是这个私人企业，他们是否已经在促进这个事情，而且是为什么？那我确实看到，就是在我这个阅读这个发表意见的，大家所发表的意见的时候呢，确实是有一部分呢，有一些人他们是想这样去做，而且也有一些那个 CCTLD 他们已经意识到这种支持，并且已经开始做这种事情了，已经有这种无点狱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这种原因呢？也这个ISAC 呢，我们要写这种报告。这个报告呢，它是独立存在，并且呢，也是从这个大家所想要的东西里来做出这个结论。非常感谢。那我现在这个希腊代表想说话。然后呢，我们能够进行下一项。因为这对大家来讲都是感兴趣的。希腊代表，非常感谢 Heather， 非常感谢谢谢各位的这个发言。然后实际上呢，我是也有同样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个无点狱。那我的问题就是就跟你们说的一样，那我是也是想问，为什么有这种需求吗？有这种无点狱的需求吗？如果就这五点域你进行这种争议的话，那其他的这个同僚是不是也能发表点意见啊？是的，那不管我们是不是能够这个管理在这个组织之内，而且并且是否能够提供给大家，肯定是有这方面的争论。然后那我再接着讲这个 ISAC 我们的这个工作运营的事情。那我们在 ISAC 里面呢， 我们可能是因为从这个 ICANN 的董事会我们收到了什么意见，然后我们因此做出行动。但是呢，我们在 ISAC 里面呢，我们是包含了那些世界各地的那些高技术专家，然后呢，并且是在不同的环境之下，然后在做不同的这种事情。其中让我们能够引发我们去做这个什么事情的呢，就是一个事例，就是比如是在这个社群里面或者报纸上面或者什么地方，并不是说有这种并不需要这种特定的这种技术的背景然后来提问，对吧？所以呢，那我们就是从这个 ICANN 的这个讨论的问题里面，然后我们就开始做一些工作。然后那我就是从他们这个讨论的地方我们做出结论。然后呢，我们不能说这只是流言蜚语，我们不用管它，或者说我们把这个流言蜚语把它给制止，而是说就我个人呢，以及我们这组的其他一些人，我们认为呢，这可能就是这种事情呢，就是并不应该给这个把它杀掉，而是呢，我们应该致力于来在这上面进行工作，然后呢，看看这个情况呢，是不是与我们所期望的更糟糕呢？然后呢，那我们开始处理这个问题，那我们就应该告知世界关于这个问题。谢谢，非常感谢你，谢谢你把这个问题向我们提出来，这绝对是那个应该加以赞赏的。因为你是这个在这个问题出现的过程中，你已经就告知我们了，而不是更晚的时候才让我们知道。那么我们下一步呢，就是讲到了这个阻止内容的这个意义是什么？这个绝对是与这个新的 GTLD 是相关的。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这个 GAG 这星期所注重的这个日程。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这个问题呢，我们会很高兴听到您的意见，非常感谢 Heather。那下一章，那这个背景呢，就是我们在2011年，我们发表了一个文件，就是那个DNS 的这个阻隔，然后这上面就讲到了，对不起，我在这儿已经看到这儿又错误了，应该是 SEC50对吧？行，那我们再回到。我们当时写了一个这个两页的文件，DNS 的这个阻隔的这个利弊的问题。然后呢，就是你在做任何阻隔之前啊，你必须要就是我们所推荐的呢，就是一定要计算它的那个你那个利有多大，你那个弊有多少。这应该是 SEC50 啊，这个，所以呢，我们把这个短的文章给这个 GAG 的时候呢，那 GAG 有几位成员，跟我们说你能不能再多多解释一点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计算，你能帮助我们吗？所以在2012年的时候呢，那也就是几个月之前，我们就有一个工作组，然后就进行了这种广泛的这种建议。那你们肯定说这是你说清楚点到底什么意思？所以就是呢，我们在这个SEC56的时候呢，我们就深层次的解释了这个阻隔的这个事情。那下一页。那我的这个总结性的讲呢，就是那这个阻隔呢，它就是好几个这个政府内部的这么一种工作。我们看到有这么几个国家，他们已经实施了这种 DNS 的阻隔，并且正在考虑进行这个 DNS 阻隔，就像我们早期报告中所说的。这个是绝对是可以超越的，很容易超越，而且是很有可能会不有效。就是如果那个诈骗人呢，他们是那个能够在近期拿到他们这个结果的话，进一步呢，就是并且在这个 DNSSEC， 你在采取 DNSSEC 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种冲突。所以呢，那它是这个互相，它有这种破译的这种事情， 所以那下一页呢，那我们给这个咨询委员会的这个这个注重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要一定要查看它的技术上面的这种这种反应是什么呢，就是看它的这个注册机构以及注册商他们这个本身，然后在它的服务器上面，或者是呢是在它的这个重新导向的这种服务器上面，它是否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呢那我们就要看它的这个反应，它的是否不同，关键就是在这个阻隔在什么地方阻隔，并且是阻隔谁，然后并且是谁要求阻隔。所以下一页我们同时也是要考虑到来这个划分成不同的类型，然后在这 DNS 里面的这个冲突呢划分成不同的类型，然后这个用户很有可能他就回他就返回，或者说你要是过度的这个阻隔的话，那你阻隔一个名称也许把其他的名称也都给这个阻隔了。所以呢那这个特定的这种错误呢可能出现的就是说一个组织这个组织 A 和这个让这个组织 B 来阻隔的话，那你怎么知道这个组织 A 他也许在这个发的电子邮件里他没有拼错字或者说什么呢。所以呢那我们也有不同的这种系统，比如说路由，关于这个路由流量的这个问题上面进行阻隔，然后那你在这个机制上面呢它的这个反应，然后这个交换它的解析器的时候你比如说是当地的这个 ISP 而不是用这解析器用解析器的时候，那你进行阻隔怎么办？而且还有呢它的这个职能或者说它的这个内容的转移上面，你如果阻隔的话会怎么样？就好在就是在事实中呢，就是你的这个报告呢，如果它这个离这个解析器它很近的话，比如说 A 它在这个解析器的这个 A 和那个对比这个解析器 B 它所使用这个解析器的时候呢，那它的那个结果很有可能也是不同的。所以呢下一页那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一页讲到了很简单的来解释一下这个 DNS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并且呢能够理解它不同的这个在 DNS 的这个阻隔里面的所发生的问题，然后呢那我们也就能够理解如果你这个创建了 DNS 的话，那并不是说只是跟这 DNS 的这个服务器跟它进行交流，而是跟你这个左边的这个交流的服务器然后首先呢你要跟它这个跟服务器进行这个联络，然后你再发过去，然后这一直就到了你的电脑，然后就到了这个中间以及右边右边这个服务器，然后再把这个推荐呢又给发回到这个域名的发回到域名去，然后域名里面的服务器，然后那你再回来。所以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端口都被这个涉及到所以这也就是我们想解释的地方那到底这个电脑的在这个图像中你所看到的哪具体在什么地方进行这个阻隔的话，那它的最后结果也都是不同的那下一章，那我的结论就是DNS 的阻隔呢它有好几个这个技术上面的问题。首先呢就是如果你要求 DNS 它的这个注册机构还是注册商来阻隔一个域名的话，那它的结论就是那所有的这个选择呢就是可能会有几个这种技术上面的这个问题，因为它可以是和这个 ISAC 是工作的，但是也可能会产生不同的问题，因为关键就是你这个使用的时候的这个问题，不关键是看你这个当事人你这个注册机构注册商的他之间的这个问题，然后同时呢也是他这个长远性的在这个名称以及他那个空间上面可能会有问题。那下一页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如果你在这个解析器这个上面进行阻隔的话呢 那这个出现问题了，就是在 DNSSEC 这个地方就会出现问题。那最糟糕的时候呢，就是在使用 DNSSEC 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而这个 DNSSEC 我们需要它，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因为它是我们实质性的这种安全性的这个工具。所以呢，那这个政府绝对是应该仔细考虑到这个问题，并且呢彻底的理解它的这个政治上面的发展，以及这个政策的还有这个贯彻实施的这个过程，然后呢进行阻隔和这个筛选。下一页。那就是这样，有什么问题？
非常感谢 Patrick。
非常有意思的报告。那我看意大利又举手了。非常非常感谢。这个 SEC 的你的这个文件，尤其是在查看这个新的 GTLD。那我们面临的是有这种问题。就是这个点666被批准的时候。我不是特高兴。也是在这个 GAC 群体里面。因为我们谈到了很多关于这个阻隔的事情，并且但是并不是很多的这个政府，他们都说，说我们真的不，如果不喜欢这个注册的话，我们就要这个阻隔它。所以呢，那你刚才所讲的非常重要，并且也已经向我们这个解释清楚了。而且呢，就把这个资讯呢，给他传输给这个政府。然后我们就会开始考虑这个阻隔，也许在这个1900个这个新的这个 GTLD 这个名里面，也许我们会阻隔10个或者20个里边的名字。
但是呢，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们遇到的这个困难需要得到很好的解释。我们要警告，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这么简单的就可以阻隔的或者是拦隔的，那这个可能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尤其是考虑到 DNSSEC 这个问题，因为 DNSSEC 它是保证了网络的安全和稳定。那如果有些政府他们可能遇到了一些安全问题，他们可能会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从而缓解拦截问题，采用 DNSSEC 这样一个机制。所以我觉得这份文件呢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我们大家都要研究一下的内容，尤其是要考虑到新 GTLD 的批准问题。我们可以看到预见到有些在座的各位可能并不同意某些内容，谢谢。非常感谢意大利代表，我有瑞典和英国的代表。非常感谢 Patrick， 你做的一个非常简要的这个演讲，有关拦截问题，非常感谢。那我的问题呢，就是可能是大家都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回答，请问现在已经有多少拦截内容了？在拦截问题已经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谢谢。非常感谢，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因为呢，我们并不知道有多少内容已经被拦截了，因为我们是没法知道的。有很多情况呢，我们只是来猜测哪些区域需要拦截，可能会拦截很多东西，但是有关拦截的这样一个报告我们是还没有出现的。我们知道拦截内容已经出现了，但是在数据上的这样一个拦截呢，我们可以知道的内容是很有限的。我们就是想看是不是有可能呢， 使得不同的这些组织向我们进行汇报，来确定 DNS 的这样一个拦截问题。我个人呢，就 DNSSEC 来说呢，拦截虽然大家不喜欢，但是很多国家都在用。但是我也看到域名的拦截呢，在实际上很多人都喜欢拦截某些服务。 SEC 在撰写报告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想，实际上在使用DNS 来进行拦截这个服务呢，其实并不是一个很有效的工具。所以很不幸的，我想说，在尽管人们不喜欢拦截，但实际上拦截的确在现实生活中是存在的。非常感谢 Patrick。 那英国和印度代表，非常感谢 Patrick所做出的这份演讲以及你给我们的报告。我想呢，简要的说一下，我可能是不大喜欢，我想坦诚一下。我要让我的技术人员看一看这个文件，来看看他是否也支持我的这样一个负面的看法，因为这个问题有太多利弊了。刚才你已经谈到说这不是一个有效的工具，既然没有效的话就不要去做了。所以这就是我们政府的一个建议。我不知道其他的成员是怎样想的。可以，可能你的报告中有更详细的内容。所以呢，其实我非常关心的就是你的这个数据收集的这样一个刚才谈到的这个内容。也许我们应该就这方面，建立一个最佳实践的这样一个指导。那如果有一个行为被拦截了，或者是有一个域名或者是服务被拦截了的话，这是不是有价值的一个做法？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因为毫无疑问 ，DNSSEC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 DNSSEC 在整个系统中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改进。我也非常感兴趣好奇的就是是不是有人会拦截点 3x 的这样一个域名。那如果你就此做一个回应的话，我会非常感兴趣。那我可能会把你的这个文件拿回家，然后让更多的专家来对此进行做一下分析和理解。可能会有一些在座的同事也能够帮我能了解这些内容，或者是能够进一步呢推行我们现在的一些工作。如果不是说原则方面的话，这只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我对此不是很了解。谢谢。非常感谢英国代表。我们有印度、西班牙、荷兰，然后我们就进入下一议程。好的，印度代表。感谢主席。首先呢，我想感谢 Patrick 给到我们的非常有益的这样一个有关内容拦截的这样一个报告。那我们也遇到这种问题，那这种拦截是有益还是有害的？那它是有效的还是没效的 ？DNS 拦截呢？你刚才已经谈到了，并不是很有益，也不是很好的一个做法。 但是毫无疑问，有些东西是要被拦截的。那么到底是拦截最好的办法是怎样做的呢？那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应该是怎样去处理呢？谢谢。那在我忘了这些问题之前呢，我想呢先回答英国的这个问题，有关点三 X 的这样一个域名。我们暂时还没有看到有国家拦截点三 X 的问题，但是对拦截问题我们仍然是不喜欢的。那如果真的有拦截的话，请向我们汇报。另外一点我们想做的就是对公民社会以及一些团体，他们都在采取一些技术的措施来拦截某些内容。他们可能已经创造了一些工具，甚至是出台了一些工具，这是一个办法。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被拦截了。另外呢，对印度的问题来说，到底会如果不用 DNS 话还用什么呢？我觉得要用服务。其中一点呢，就是一种有效的，就是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要有更好的合作。那其他的国家如果想进行拦截内容的话，或者是服务的话，大家最好还是合作。这也是我们在这样一个报告中也谈到了，尤其是对 DNS 拦截的方面。那如果你可以拦截 DNS， 这比拦截注册机构要好多了。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如果你想拦截整个服务的话，那你可以拦截这个域名，而不是拦截整个注册机构。谢谢，感谢。下面有西班牙，然后是荷兰代表。大家早上好，我想用西语说谢谢。大家早上好，非常感谢 Patrick 所做出的演讲。我已经向我的秘书我已经向工信部的秘书发出了这份问题报告，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有关这些问题的决策方面，我必须要说，在西班牙也有内容拦截，尤其是 DNS 内容拦截方面，我觉得大部分情况都是因为ISP 他们需要进行拦截，也就是说互联网服务商他们进行拦截。我不知道注册机构的情况，注册机构在大多数情况下呢，很多这些域名呢都是在 .com 下的，而不是我们的这个管理范围。在 ISP 的情况下呢，有些 ISP 非常关注DNS 的这样一个拦截请求，比如说有很多公司它有这个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还有一些游戏呢在我们国家是受到限制和管制的。他们经常同 ISP 进行内容上的合作，所有的这些内容呢都是 ISP 来确定的，其目的就是要进一步提高这些问题解决的这些无效性。而在印度代表提出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就是 很多网站都需要撤销，那有些呢是由法律由这个法院来确定的，那还有一些并不是法院确定的。我们采取了一些临时的情况，临时的拦截情况，所以呢，这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我感谢，再次感谢您所做的演讲，谢谢。是非常感谢西班牙代表的演讲，荷兰请发言。感谢主席，感谢 Patrick。我觉得我们已经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了。我觉得这是更精确的一个办法。我也同大家一样非常关注这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用什么样的拦截机制。我们知道有一些很好的拦截机制，我不知道英国是不是也是如此。那从 GAC 成员来说呢，我们是不是要给到外界一个想法，就是一个信号，或者是说比如说在北京会议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此再进行讨论。因为呢，信息是很重要的。那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提出一个信号，或者是向董事会就这个拦截问题提供相关的建议的话，那我是同英国是一样的意见，就是我们必须要向大家发出一个信号，那就是要不鼓励拦截问题。我觉得这个拦截问题应该是不被鼓励的。另外呢，我们也要在某些国家采取各种不同的这种工具来防止对某些服务的这样一种拦截，防止他们的这些拦截机制，只要这是有必要的话。因为呢，这会有很多的复杂问题。
比如说你到这个注册机构那儿去，然后呢你这个跟这个注册机构进行安排的话，就像这个西班牙所说的，那就会很困难，因为它这有着管辖区域的这个管辖权的问题。所以呢，这是我给这个盖克所提出的这个建议，就是你一定要有这种警报，在你的公报里面你要写出来。然后呢，从这个荷兰的这边的这个那我们是绝对支持，就是这个阻隔呢应该是就是在这个服务的这方面进行，在这个层面上进行。比如说涉及到权利的时候，那你只是在这个服务这方面进行阻隔。或者说有这么一套这个域名你根本就没有考虑到，或者是它的那个内容，那你在这个高层次的这个 DNS 进行阻隔的话，这是绝对是不应该或者是不让人希望的。非常感谢这个荷兰。我想你所提议的里面你是考虑到了很多层面，所以呢我绝对是尊重你的尊重你们在这个自己的这个管辖权里面管辖范围之内所提到的这个建议。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义的，可以让其他的这些同僚们都能听到。那大家呢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意见要发表啊，就是就这个Patrick 所讲的，还是我现在应该挪到我们下一个议事日程上来啊？我想是的。那我现在有15分钟的时间，然后我知道 Jim 你是得跟我们再讲一下这个 Whois 的这个政策以及他这个审核。谢谢 Heather。 那我会这个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会尽快的进行。那这个 Whois 的这个审核团队呢，这个他是这个 ICANN 的董事会在这个5月份他们提议的，然后呢以这个 ISEC 然后其他所有这个 SO 还是 AC， 然后他们都是会在最后的报告中呢都会提出意见。 那这个 AS 在他的这个把他的评论在这个去年九月份发表了他的意见。那最实质的这个 ISAC 的报告里面呢，一点就是我们想这个增加，就是我们的这个评论呢，就是 WHOIS 的他们这个工作组的这个建议，那是绝对是都有支持性的这个审核的作用。然后呢，在 ICANN 的这个社群里面呢，他们应该是这进行下一步呢他的这个这种推荐。那我知道呢，这个domain 这个域名的这个注册呢，当然这并不是已成文的这一点。这个域名的注册呀，以及域名的这个活动啊，我们只是就是随着根据我们的系统以及我们的这个假设而进行的。我想是有这种通则性的这种赞同。就是我们的技术点面呢，就是没有这种成文的这种文件呢，我们为什么要收集这种数据呢？因为这个数据啊，它是有服务性的，所以我们也就知道你必须再收集一些什么样的数据，然后除非我们有这种成文的这种记录表示你已经有什么东西，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来解决或者来谈论你这到底有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东西需要被储存。所以呢，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进行这种转折。所以呢，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表达的这种建议。那而且这是第一步，就是对我们未来所有的工作尤其是与这个注册数据相关的。所以第一步就是要回答这些问题。下一页。那我们就是建议呢，就是我们应该有这么一个委员会。应该是由 ICANN 的这个职员组成，然后呢来看查看这些问题，并且来并且给予解答。然后呢，那我们就要知道这些问题是的促使我们来制定这个全球性的政策，然后呢并且转达给这 WHOIS 的这个审核团队，并且呢我认为这个活动呢一定要在所有其他的活动进行之前，这个活动要先进行。所以呢，这只是我的陈述我们认为这个董事会应该如何去行，以及我们的这个建议，我想我已经都说到了。那下一页那剩下这些这个幻灯片呢，主要就是讲到了我们的这个某种特定的这种评论，就是在这个 WHOIS 的这个里面的个体的那些人的他们的评论。然后那我们的这个团队呢，里面有三个这个优先，一个是高层、中层和低层。那我们为什么分成这三层呢？主要就是来表达我们认为呢，有一些的这些建议呢，所提供的呢，它可能就是这些高层次的这些推荐呢，应该是先考虑，然后呢，因为它的这个解决呢是可以推到这个中部，然后那个中层的问题的解决呢就可以推进到这个地层问题。所以呢，那我认为这并不是说是好像是排列这个顺序来开始我们工作的顺序，而是这个顺序呢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完成的这个工作的顺序。所以呢，那这个一开始的工作呢那绝对是要开始从这个高优先的这一层次开始，但是你也可以从这个中层也可以开始同时进行，或者说也许是晚一些进行，但是应该是平行的进行。但是呢，绝对就是这个高层应该先进行并且是完成，然后才能够进行中层，因为它是要为下一个层面有一些这种推荐和评论。所以呢，那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工作应该是如何实施。那 ICANN 它是一点点都说下去了。那我要说的呢，就是通则来讲呢，我们的这种这个 WHOIS 的这个审核团队呢，那我们有这么两点建议。应该如何去行。非常感谢，有什么问题大家请问非常感谢。那你可能已经知道了 GAG 已经我们是那个我们是批准这个 WHOIS 他的这个审核团队的所做的一切，但是我们还没有拿到这个那个真正意识到他们的这个优先次序的这个事情，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那绝对是一个层面先解决，然后再进行下一个层面。那关于你刚才讲的第一点呢，讲到澄清，这个他的这个 who is 的目的是什么呢，然后呢从那儿进行下去呢，我回忆起来这个改革在他的理念中，几年前提到了，在讲到 GTLD 的这个介绍的时候，也是 who is 的时候，这个改革已经意识到了还是有其他的这种合理的使用，在他的这种初始意图的时候，并且是这个服饰就是来解决很多的这种技术上面的这种主旨，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得到了很多的评论，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主旨的文件我能够回忆得起来，所以这很有意思。你现在讲到了这个社群要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我想呢，那你的这个建议里非常有意义的就是这个就是在这个是绝对是帮助那个政策的制定流程的成功。所以呢，那您也已经告诉我们了这个目的是什么呀，以及就是现在我们的应该目的是什么，就是随着这个演变到这个到目前为止，就是现在还是很难做出结论，以及就是你的那个实施你们的这些建议。那你让我又想起来，我还有多几一点我要补充一下，就是从这个所要求的这个建议呢，我想回答问题，就是这个注册数据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能够清楚的区分它的这个访问，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要有这么一个划分。我们的这个建议呢，主要就是来注重于我们的这个注册数据的收集，然后为什么要收集，然后呢那你就是要注重到这个收集，然后也这绝对是一个有这种技术上面的这种行动，那你在不同的这个问题上你可以讲到他这个问题其他的这个问题，那这个都是属于政策方面的问题了，这个政策的流程了，那你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数据以后呢，那你也就是很有可能你就可以回头来看你怎么去做，然后呢那你也可以用你的这个政策制定的流程呢，然后来提醒你自己，我还需要更多的这个数据，我还要去收集，因为我有这种需求。所以呢那我们也就是这个是区分你这个数据的收集和你的政策的制定，所以我就补充这一个，谢谢，非常感谢。那我们现在这个欧盟要发言，那也许这葡萄牙想先说，可是我是想说这个欧洲的这个规则在这个隐私权啊以及这个保护方面，那我们知道有一些问题，所以我想侧重在这方面，其中一个问题呢就是他们已经侧重了这种区别，那它的区别就是这个公共的这个网络以及其他的这个 who is 可以这个审查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单位，所以呢就这个欧盟来看呢，那所有的这个提议的这些数据，那这对于欧洲来讲也对于它的数据的保护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只是想这个强调一点，非常感谢。这也使我想起了这个问题，在这个注册商的授权里面，好像这个问题也提出来了。然后呢，有些人问我们的问题，说我们让我们这个 GAC 的成员就这方面进行评论，好像是这个数据的保留方面。那你愿不愿意这个很快的做出回应啊？我只是借这个机会。再来侧重一下以及这个强调一下这个收集和这个访问，因为我们就是强烈的坚信呢，就是在这个问题呢和这个保存和这个隐私方面的我们也是要侧重的，谢谢。那这个葡萄牙请来。 非常感谢。我是要讲这个葡萄牙语啊。我是希望做出评论，因为我是想支持刚才这个主席所说的话，在这个收集和这个访问，它这个区别呢，这是主要的，因为你这个收集呢，那绝对是一个技术上面的问题，那另外一个是政策上面的问题，那也许呢。那可能就是触及到更敏感的这个层面了，然后也可能要解决很多的问题。那到底应该谁有这个访问权呢？能够查看这些所收集到的资讯呢？那这个他的问题的解决，可能使我们能够克服很多的这个问题。尤其是在这个收集和这个访问方面。那我们现在就要这个喝咖啡了。那美国来，非常感谢这个主席，然后还有 Jim Patrick， 你们非常有意义的这个简要介绍。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已经提出了我刚才想说的这个问题了，就是就我们在这个跟这个 RAA 打交道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一定要，就是你们这个提议，然后在他悬而未决的时候把它提交给这个董事会，然后那我们这个 T2 的这个委员会呢也要查看，那我们必须要记得住呢，就是我们绝对是要有点这个强加这种新的这种概念给他们，让他们进行考虑。所以呢，那我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那我知道 GAC 也是意识到了，他是需要这个来协调，在我们的资金里面来进行协调，然后这我们的这个执法呀，以及这个司法权呀，以及这个保护啊，所等等，所以就是很难来这个平衡所有的这些法律，然后一边收集资讯，然后一边要去访问。所以呢，那我也就想知道，你根本不用说是细节的去讲，因为我可以读你的报告，但是你是不是能够解答所有的？
是不是还有 Iris Chris？这些技术的标准呢，或者是有这种技术的城市呢，是不是有不同的数据量，谁可以拿到更多的数据呢，是不是在你的报告中也有写出，谢谢。那在这份报告中呢，没有提供这样的信息，但是在 SAC 54呢，会谈到注册数据，在那个时候我们会把这些内容写进去，非常感谢。现在我们就知道，现在我们就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报告出来了，可能大家都会更加了解了一点。那希望保证所有的GAC成员都能够看这些内容。现在我们有一个茶歇，那我们待会儿再来谈有关 RIA 的问题以及相关的请求，大家可以对这一问题呢做一些建议，以及一些其他更加广泛的问题。那在这些协议签署方面的一些谈判问题，大家也可以就此提出自己的意见。好的，感谢在座的两位为我们做演讲。那我们觉得 NSEC 是你们的这个演讲呢是非常包含很多信息的，非常感谢 Heather。 我觉得我自己和其他的 SAC 的同事呢也非常感谢大家，他们告诉我同 GAC 的这样一个交流是非常有益的，那我们也从在座各位那里得到很多的反馈意见，那我希望能够同在座各位更好的进行合作，谢谢。好的，谢谢。那么我想告诉 GAC 成员，那就是我们会在11:30的时候过来再开会，那大家可以对这些问题如果有建议的话，可以写在这个你的报告旁边，你也可以在这个讨论的时候或者是在吃饭的时候互相进行讨论一下。那如果还没有注册的话， 或者是还没有告诉 Jenny 你在这里的话，请向 Jenny 报告或者是注册，谢谢。好的，去喝咖啡吧，谢谢。